今天我们从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开始读起啊。第七章啊，第七章一开始他讲到说，那个约柜啊，就把它放在这个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啊。然后呢，那亚比拿达就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啊。接着第二节他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约柜啊，在基列耶林许久，其实他从开始到末了大概有超过70年。这里每一段啊，每一段是相当于10年啊。约柜被放在基列耶林之后啊，过了20年呢，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时候就发生了一场战役，叫做米斯巴之役啊。好，那时候神就帮助他们大大的打败了非利士人啊。撒母耳那时候可能的年纪啊，圣经里面没有讲啊，没有讲，但是我们推测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当以利过世的时候呢，撒母耳这时候他就起来尽先知的职分，对不对？他在那之前神都已经借着他说话了。当以利过世之后，撒母耳我想他的年龄有差不多，都可能是也许是30岁，因为30岁是一个祭司啊开始工作的一个年龄啊。那撒母耳他虽然他不是正式的祭司，但是他也常常代理这个祭司的职务。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估计他可能是30岁。等到20年之后，他大概50岁了啊。50岁到底说是做祭司的话是可以退休了那时候啊。那这20年当中啊，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以色列全家都会倾向耶和华呢？非常非常可能就是因为撒母耳的代祷。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个代祷的人，因为他的祷告整个国家都转向神。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看下去。然后呢，这个米斯巴之役之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大概不会太久，我猜可能大概5年左右吧。然后呢，他们就立扫罗做王。扫罗做王的时候30岁，他总共做王40年。这当中可能到第10年的时候啊，扫罗在40岁的时候大卫出生啊。那大卫接着大概可能15岁左右吧受膏，然后呢20岁左右呢开始逃亡，被扫罗追杀啊，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扫罗那时候死了，大卫就做犹大王。再过了7年半之后呢，大卫就做全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你把这些时间啊从头到尾加在一起啊，所以约柜在基列耶林大概至少待了大概70年啊，70年以上。好 ,OK, 那撒母耳那时候啊大概50岁了啊，他就对以色列全家说啊，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就起来鼓励啊，劝勉以色列全家人，所以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这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祷告，不然的话光是这样讲他们会这样做吗？好，撒母耳说啊，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你看他就是啊，这边又讲了撒母耳的工作就是为他们祷告啊。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这不简单啊，全国到了那个地方啊，向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啊，就是什么复兴的前兆啊。一旦认罪悔改之后，神就要做大事了。于是呢，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就是可能撒母耳从这个时候他开始担任士师啊，那之前他就是先知吧啊，然后代理一些这个祭司的工作。但是从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点开始啊，他可能就正式担任了士师啊。审判以色列人啊，米斯巴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拉马索贝这是撒母耳的老家，对不对哈？然后示罗是本来会幕所在的地方，然后现在呢，约柜到了基列耶林在这儿啊，米斯巴在这中间这儿，在便雅悯啊，绿色这块是便雅悯的支派的地方，在便雅悯支派的中间啊，好，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聚集啊。然后在这边悔改，然后撒母耳为他们祷告啊。 那这时候呢，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了就惧怕非利士人。当一个人转向神之后啊，结果你就发现哦，怎么搞得我转向神之后，结果事情好像变得更糟糕啊，这个敌人再来攻击我了，怎么回事啊，他们就惧怕。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啊，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然后呢，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好，这时候撒母耳他就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英文是说 He cried out to the Lord on Israel's behalf。 好，他怎么样，他是代替以色列人来呼求神。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不会祷告，他们不知道怎么跟神祷告，但是撒母耳他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为着这些以色列人来跟神呼求啊。所以啊，我们现在为人代祷也是一样，有的人他们不会跟神祷告的，他们也不愿意跟神祷告，但是这些人要怎么样，我们来代替他来跟神祷告。所以撒母耳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这样子，他不仅为他们代祷，他也代替以色列人向神祷告。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哇，这一幕是非常紧急的一幕啊，他正在献燔祭啊，正在献燔祭的时候，那敌人就已经靠近了啊。但是撒母耳呢，撒母耳就继续献祭啊，他没有说哦，赶快暂停，现在这个敌人来了，我们现在赶快要去对付敌人，没有，他就继续献祭。这时候啊，神就亲自出手，他说当日啊，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好，所以你看，当他们跟神的关系对了，神就亲自来出手。好，然后呢，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出来啊，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非利士人是他们这里有五座大城，在靠近海边，米斯巴在这里。那当他们后来来追赶非利士人的时候，应该就是往非利士人的这个方向，老家这五座大城的方向啊，去追赶他们。伯甲在哪里不知道，但是有很可能在非利士人的境内啊，所以他们一直追赶到非利士人的境内。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这块石头就在米斯巴的附近啊。好，这块石头叫以便以谢啊，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帮助之石啊，好 ，the stone of help 啊。那它是在米斯巴跟善的中间，米斯巴的意思是守望塔的意思，善的意思呢是峭壁，是尖的牙齿啊。好，那这个守望塔它就表示说它的一个含义啊，属灵含义就是说一个人在守望塔上面就是要在守望，对不对啊，看着有没有什么敌人来，或者说在那边看着有没有，如果在葡萄园里面弄一个守望塔的话呢，就是看有没有狐狸啊，有什么这些啊小偷过来，所以这是一个瞭望的地方啊。那在属灵上就是讲到说是一个守望者就是一个代祷者啊。所以呢，米斯巴我们可以理解它是象征代祷，善呢峭壁尖牙，这是讲到什么，讲到险境，非常危险的境界的那种处境啊。峭壁啊，尖的牙齿啊，峭壁让你好像没有办法越过，尖的牙齿呢是一个很尖锐的东西啊，好像是仇敌的牙齿，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啊，很危险的一个环境。但是呢，在我们遇到险境的时候，这时候呢，另外一方面有一个米斯巴在那边代祷，这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什么？经历到帮助之时啊，就会经历到以便以谢。所以一有什么困难，这时候是当我们在发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这个让我们想到当时那个参孙啊，参孙在一个地方开始被神的灵感动，在什么地方啊？他说在以斯陶跟索拉的中间。那时候神的灵开始感动参孙，以斯陶的意思就是恳求， 恳求，那就讲到祷告，对不对？那索拉的意思大黄蜂，大黄蜂的意思呢，就是一个讨厌的人，对不对？讨厌的东西，所以讲到困境。所以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发出祷告啊，这时候我们会开始经历到什么？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在更多的来感动我们。所以啊，所有的困境，所有的险境啊，当我们转向神，向神祷告，或者当有人在带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感动，经历到神的帮助。撒母耳的一生，他就是一个带祷的人。他那时候在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那时候他已经帮他们已经立了这个扫罗王了，他等于是跟他们啊，这工作告一个段落啊，他跟他们做交接，可以这么讲啊，叫他们都要好好的要顺服神。他说：“至于我，虽然我好像现在是退到幕后去，但是呢，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以色列人代祷，为他们祷告。所以后来神在这个耶利米书15章第一节也说了啊，他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哦，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所以在神的眼中，有两个人是很重要的代祷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撒母耳。这两个人的祷告都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好，所以撒母耳是一个代祷的人。那个刚才看到那个参孙，参孙他也祷告，但是他是基本上是为他自己祷告啊。撒母耳不是为他自己祷告，他是为国家祷告。好，然后从此啊，非利士人就被制服啊，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手就攻击非利士人啊。然后他说，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诚意啊，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啊，他说从这个以格伦到加特啊，这两个城市啊，这两个城市呢也被以色列好像收复了。但是实际上这个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这两个城市呢还是在非利士人的掌控当中。后来大卫啊，打败了什么加特人啊，加特的巨人歌利亚，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以格伦加特还是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但是可能这段时间呢，他们的势力啊就受到压制，不能像以前一样长驱直入啊。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后来还是常常一直要到大卫时代，他们才真正被以色列人制服啊。那他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和好，就是说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当中也没有什么战事，那时候太平啊。亚摩利人是讲到迦南地的一些原住民啊。好，然后呢，他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啊，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伯特利在这儿啊，这个是在便雅悯跟以法莲的交界的地方啊。然后他再到吉甲，再靠快到约旦河了啊。那时候以色列人曾经过约旦河要攻打迦南的时候，在以这个吉甲做他们的大本营啊。然后呢，再到米斯巴，就刚刚所提的那个地方啊，在便雅悯的中间。然后他就在这三个地方呢巡回啊，在这个地方审判以色列人啊。好，那这三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啊？这个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啊。吉甲的意思是滚去的意思啊，滚去，主要是讲到滚去肉体，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吉甲受割礼啊，就把肉体给滚去了啊。然后米斯巴我们知道就是守望塔啊。好，那这三个地点啊，这三个名词啊，它刚好是象征这个祭司所做的三方面的工作啊。祭司啊，大祭司他身上穿了一件这个袍子，上面有这个胸牌啊。这个袍子叫以弗德，前面有挂着胸牌，胸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十二个宝石象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肩膀上呢，两个肩膀上面又有这个肩带，肩带上面有两个各有一块宝石，宝石上面各刻着六个支派的名字，所以意思就是说大祭司呢，他要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放在他的 心里面，放在他的胸怀里面，常常为他们什么代求，为他们祷告，然后肩膀上呢也是肩负的这十二个支派。好，这十二个支派就是象征什么？就象征神的家。神的家就是由这些支派，就是后来所象征的这个教会啊，就是神的家。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从这个伯特利这个神的家，我们看到大祭司的这个胸牌上面这个十二个宝石，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这里有他到这三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祭司的工作。第一个，他需要先把这个祭司的这个以弗德这个袍子穿上去，要戴上这个胸牌，这个是他第一步，对不对？他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第二个工作就是献祭。吉甲呢就是滚去的意思，滚去就是把肉体滚去，因为在这边受割礼，对不对？那把肉体滚去啊，把肉体割去，属灵的含义就是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灵里面的割礼，灵里面的割礼。所以吉甲呢可以说象征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献祭，就是献祭。我们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面，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就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我们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面，就是我们这个人被钉死了，就像是一个祭牲放在祭坛上面被杀一样。所以呢吉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祭司里面的他穿上了他的以弗德之后呢，第一个他在外院就要献祭，对，因为祭坛在那个地方。然后接着他进到圣所里面去，进到圣所里面去干什么？去烧香。这就是那个米斯巴所代表的守望塔，就讲到代祷，对不对？代祷就是烧香。所以这三个点啊，我们就看到祭司他的工作的三个方面。第一个，他要穿上外袍胸牌，然后呢在外院献祭，然后到圣所去烧香。所以这三方面是祭司的工作。撒母耳他的职分啊，其实他就是他有两方面很重要的职分，一个职分是祭司，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职分是什么？是先知。他说啊，他在这三个地方巡回啊，这三个地方好像是他的办公室啊。之后呢，他随后就回到拉玛，拉玛在哪里？拉玛在这下面啊，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撒母耳这时候已经成年了，甚至于这时候大概都已经可50岁以上了，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他住在拉玛，不是以前的那个叫做拉玛索菲，拉玛索菲是他父母亲所住的。这时候他已经成年，所以他自己的家在拉玛。如果是拉玛索菲的话，那应该是说拉玛索菲。既然同一卷书不同的名字，那所以他是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审判以色列人。好，拉玛是什么意思呢？拉玛是高处的意思，是高处的意思。这圣经里面啊提到有一种动物啊住在高处啊，是什么动物呢？就是老鹰啊。约伯记39章27节说，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这里就是提到高处，就是拉玛啊。所以鹰是住在高处，就在高处。那鹰在圣经里面呢，它是象征什么？就是象征先知啊。先知就是他眼睛是非常锐利的，他看得很远，人家没看见他先看见啊。所以先知又叫先见。那他呢是住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可以看得非常的远。所以这就讲到说，撒母耳他除了有一个祭司的职分之外，他也有一个先知的职分，这是在撒母耳身上看得非常明显的。所以借着他所巡回的地方，还有他所住的地方呢，我们看到他就是祭司跟先知啊，在这里所象征的一个含义啊。好，然后接着他就提到撒母耳年纪老迈，这时候老迈其实也不是说老到什么地步啊，因为他后来还活了很久。扫罗这个40年当中，他也活了很大的一半时间，一直到扫罗在那边追杀大卫，他都还在啊。所以他这个时候我估计大概已经就是50多岁，可能55岁吧，那时候已经过了这个祭司退休的年龄了啊。 好，他那时候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啊。他的长子名叫约珥，约珥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次子名叫亚比亚啊，亚比亚，耶和华是父的意思。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啊。所以呢，你看呢，撒母耳他就很盼望这两个儿子怎么样？第一个，这两个儿子呢，要以耶和华做他们的神；第二个呢，他们以耶和华做他们的父。好，撒母耳可能到处去服侍啊，所以不一定常常在家里面。那但是他希望呢，这两个孩子呢，啊，有神做他们的神，有神做他们的父啊，好，把他们交托给神了啊。那他们呢，后来在别示巴做士师，别示巴在哪？在南边，以色列从南到北啊。一般都说是从别示巴到但，从但到别示巴，那所以别示巴是以色列最南的地方，所以他把这个两个儿子放在这个最南端，让他们在那边做士师。但他这个儿子啊，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 OK， 这是撒母耳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缺憾，他其他方面都非近乎完美，对不对？只有这个地方让人家觉得很遗憾，哇，为什么跟以利一样，两个儿子不成器。好，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OK， 第二可能就是撒母耳可能是因为他服侍很忙了，没有时间管教儿子，这个很可能，因为就是这样，如果你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的话，那他可能就 他就为所欲为。那第二个呢，也可能虽然这个他的妻子呢是在陪着孩子，但是妻子不够贤惠，没有教好小孩，这也是可能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到那个列王记里面，那些王有的好，有的坏啊，有的父亲很好，儿子很坏，或者这个王很坏，但是儿子又很好啊。那到底怎么回事？跟那个妈妈有关系。所以列王记里面常常提到这个王的母亲是谁啊？所以撒母耳的儿子呢不行他的道，那可能母亲要负很大的责任啊，这有可能。第三个呢，也许撒母耳他跟着以利长大的，那缺乏一个好的学习榜样，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亲啊。这我们都这样子，我们如果我看我爸怎么样做，我也跟着学，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对不对啊？好，所以没有跟对一个好的榜样啊。那第四个呢，也很可能是撒母耳的儿子本来是很乖巧的啊。那是后来被外放之后才受到试探而堕落，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可能。因为如果这两个孩子啊一开始就表现出一副这个桀骜不驯啊，这个不行的样子，撒母耳绝对不会把他们放到那个地方去让他们去当士师，对不对？好，所以他们不可能刚开始还不错，但是后来因为外界的试探太大，有人给你贿赂啊，那时候你就忍不住啊。接受贿赂，然后呢虚妄正直啊。好，那第五个，我想这不管怎么样，这第五个一定是 OK 的，一定是对的，就是这一定是神给撒母耳的两根刺啊，让撒母耳谦卑，而且让他能够体会到那些软弱失败者的心境。如果撒母耳的儿子啊也是非常完美，撒母耳他比较难体会到那些小孩子比较叛逆比较背叛的那些父母亲里面的那种痛苦，对不对啊？所以撒母耳也会很得意啊，你看我小孩子教多好，你们怎么这么糟糕啊。但他自己就是这样子，他可能也是很认真的去想要把小孩子教好，但是就是神给他两根刺啊，所以让撒母耳更加谦卑下来啊。好，这都是有可能，对不对啊？好，那为什么神责备以利没有责备撒母耳呢？撒母耳没有把小孩教好，对不对？但是神责备以利很严很厉害，但是撒母耳正好没有对撒母耳说过一句不好的话啊，说你看这小孩子没教好，去害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要求立王啊，都是你的责任。他反而还安慰撒母耳啊，奇怪，为什么呢？当然有可能这个以利的小孩子犯的罪比较严重了，撒母耳的小孩子犯的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啊。对不对？那个以利小孩实在是亵渎神，让人不想去献祭啊，那很严重。撒母耳的小孩呢，那个是虚妄正直啊，跟没有让人不想跟神献祭啊。 这有可能，但是我想另外一个有可能是出于两者的动机不同，就是以利跟撒母耳。以利呢，他放纵小孩的动机是什么？他是出于私心，他没有革除这两个孩子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因为怎么样，他想为这个儿子啊保留这个金饭碗。所以即使这个两个儿子呢已经做得那么离谱了，他还是让他们继续做，这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你可以想，他们就是说我把他们 fire 掉之后呢，他们就失去这个金饭碗，所以为了这个金饭碗的缘故，他就没有做处置啊。撒母耳把两个小孩子放在别示巴，他的动机是什么？不是为了让他们有什么金饭碗，因为别示巴是一个非常偏僻的，是最偏僻的地方，所以那边不会有什么油水，不会有什么这个，不是什么金饭碗啊。他放在那边主要是为了让他从基层做起啊，为了让这两个孩子接受一些训练。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师，所以你看到他后来他成立先知学校，训练那些先知，训练先知门徒，训练出好多这些人才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对自己的小孩一定也是好很严格的来训练他们，所以他特别把他们放在最远的地方啊。你像以利是把两个孩子放在示罗，就放在这个 center， 撒母耳不是，他放在最远啊，好好的来磨练他们啊。所以撒母耳不是说对他们放纵啊，这跟以利的动机不太一样啊。那第二个，两个人的反应也不一样啊。以利听到儿子犯罪，他没有什么作为。然后呢就劝一劝孩子，但是也没怎么样齁。但是撒母耳听见儿子犯罪，百姓要求立王之后，撒母耳的反应是什么？他就祷告，他就来求问神，神啊，这应该要怎么办？他这个反应是非常非常好的反应。他不是自己先想办法说哇那这下子该怎么办齁。他是来求问神齁。那如果神跟他说就把这两个儿子啊给撤换掉，然后怎么样他都 OK， 甚至于神说 OK 就给他们立王，所以撒母耳都没有问题，他不会说要坚持为了他儿子的利益做一些什么事情，没有。所以他跟以利处理事情的态度完全不同，所以同样是儿子不成器啊，神的反应跟处置大不相同，这给我们一个教训是怎么样，就是表示说我们不能凭着外貌来论断人，因为我们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有时候我们看说撒母耳你怎么这么糟糕，小孩子没教好，怎么做的，那可是你看神没有责备撒母耳，但神责备以利。那你说他们两个都是小孩子都不成器啊，为什么神责备这个不责备那个，所以神知道一个人背后他所经过的，他付了什么代价，他到底是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所以神都知道。所以我们从这地方我们就知道说 OK 好，既然神不责备撒母耳，我们也就不要随便论断撒母耳说什么地方不对啊。我相信这个神看撒母耳知道说他这样子已经是不简单了啊。好，这可能就是撒母耳已经做了他所该做，但是神是故意要留下两根刺在他身上。对。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爱主的人，他们遭遇到一些事情啊。那你想说一定有背后有原因啊，那什么地方是不是得罪神还怎么样，不一定啊，神就是在他身上一根刺啊，或者借着这事情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都不晓得，所以只有神知道啊。OK， 那后来以色列长老都聚集啊，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啊，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啊。好，这个英文是说了 But when they said Give us a king to lead us, this displeased Samuel, so he prayed to the Lord。 就意思就是说，他们当这些长老们啊说你的年纪老迈，撒母耳没错，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OK， 这个他也承认，他也没有说不高兴， 但他是什么？他是当他们说到 Give us a king to lead us， 给我们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他当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哇，这时候他撒母耳就不高兴了，是这句话立王来治理我们让撒母耳感到不高兴。所以百姓如果是要求换一个士师的话，撒母耳不会这么不高兴啊。好了，换一个士师就把两个儿子换掉，撒母耳 OK 的了。但是现在百姓要求是立王，这是要改掉整个制度啊。意思就是说，士师制度是终结在撒母耳的手中。撒母耳可能因为这样子而感到内疚啊，觉得哇，糟糕，怎么这样子？这件事情很大。士师到了他变成末代士师，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他自己做的不好，所以被老百姓厌弃，连带的也就不愿意让神来做他们的王。结果神就来安慰他，神安慰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啊，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神听到他们要立王啊，神怎么样？神一点都不惊讶，对不对？撒母耳可能吓一跳，然后呢，就想说：“哎呀，会不会是怎么样？是我做错什么吗？”神说不是不是，是他们不是讨厌你，他们是讨厌我，而且呢，而且怎么样，而且他们现在所做的是他们素来所做的，就说他们像是这样子了，你不要太惊讶，不要太奇怪，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神，你看神对这件事情他非常，他好像老神在讲，他说他一点都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啊，他们所做的很自然很正常，有时候我们最近也碰到一些人啊，他们遭遇到一些哇逼迫啦什么等等啊。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怎么会有人这么可恶啊，做那么这么可恶的事情啊。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也有认识一些人，他们对这种事情的反应的非常的淡定，然后说哦 ,OK, 这个就是人性啦，人就是会这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我们就蛮佩服的，因为说这话的年纪都还不是很大，很年轻，可是他对人性的那个了解啊，好像很比我们更透彻啊。所以我就看到当这里神说啊，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啊，神也是，神一点都不意外啊，他看透他们的内心啊，所以神既然那么淡定啊，我们就不要太慌张啊。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啊，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啊，怎么样呢？他会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这些都是以前他们不需要做的啊。他说以后那个王呢，会把你们的儿子啊抽调过去，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啊。还有呢，娶你们的女儿为她制造香膏、做饭、烤饼，甚至于会把她做她的嫔妃啊，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了给她的臣仆啊。然后呢，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她必取十分之一给她的太监跟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女儿供她的差役，你们的羊群她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啊！你看，他们想要立王，结果立王之后有这么大一大堆的这个事情啊、责任啊，还有这个重担，他们需要重担，他们需要去承担啊！你们要想清楚哦啊！那时候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所以现在要先讲清楚啊！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哇，他们觉得说有王还是比较好，因为他们没有王啊，没有安全感。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也跟神说 OK， 他们坚持要了，怎么办？然后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好，怎么样为他们选一个王了。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士师制度跟君王制度。士师跟君王这两个制度有什么不同？第一个，本质上士师是神制，君王是人制。士师是神界的士师来管理这个国家，君王呢，你就是把这个国家交给这个君王去管了。好，然后领袖的产生呢，士师是每一个士师都是神拣选的，这个当他死了之后呢，神再拣选另外一个士师。君王不是，君王就是世袭，就是父亲传给儿子。所以父亲传给儿子，所以你当然就知道了，很简单，就是这一家人一直做王。但是问题是很大的风险，这儿子如果是不好的儿子的话呢，那你们就遭殃了。但士师的话，每一个都是神拣选的，那你就可以保证说每一个都不会说是那种糟糕的，对不对？政治系统啊，士师时代这个是很简单的啊，但是如果君王制度的话就很复杂，有这个各个不同的这个阶级，然后他们管不同的地方，然后有这个各样的这个抽税啦，要这个行政啊、军事各方面，国防啊，好，但是士师就很简单，就没有什么制，就是他只是在那边替神审判百姓，然后有要打仗的时候再呼召大家打仗。士师制度是治理者，就是士师跟各个支派的那些长老，各个城市的长老。君王制度有的君王还有他很多的臣宰。士师制度那个军队都是临时征召的。但是君王呢他有正规军，所以老百姓会觉得有安全感，就是因为有正规军嘛。但是你要养这一群人就需要负担这个责任。士师制度的他们所用的这些武器都非常简陋，都是参战的人自备的。因为一有人这个士师一吹角，他叫大家集合，大家现在要抵抗仇敌了。你的武器哪里来？当然自己家里面带出来的。你家里有什么你就拿什么。那好一点就是说，可能是前一场战争里面我从敌人那边抢过一把刀，所以我就这把刀。那会不会有什么盔甲啦？不一定。盔甲也可能要从敌人身上剥下来才有，要不然的话多半也不会有。但是君王呢，君王制度里面他的武器就非常精良了。为什么？因为有专人制造，而且比较统一，然后会有提供盔甲啦，什么盾牌，这些他们都会统一提供。好，还有车，马车，有马有车，这些都是君王制度才会有的。士师时代，士师制度里面不会有马跟车，对不对？你不会平常没事养着几匹马在家里面，那等着打仗的时候用，不会啊。这个他们耕田怎么不用马的啊？好，那士师制度里面他们不需要纳税，不需要服役啊，就大家都很轻松。但是君王的话呢，君王制度就必要了，因为很多事情要，很多人要养，很多事情要做，甚至于还有一些地方建设。如果那个王比较贤能的话，他还会建设大建设很多东西。那时候都需要服役的。所罗门那时候最明显的，那时候大兴土木所以他们要派好多人去服役以至于后来当他儿子兴起接续他的时候，那老百姓说他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免除这些劳役那个罗波安说不行，我比我老爸更严所以后来他们就背叛他了。好，士师制度底下不会有人来征收你的土地但是君王的话会，他说他会把这些好的田地啦、葡萄园啦、这橄榄园都会征收，而且赏给他的这个臣仆所以士师制度可以说它是生命树的路线，就是什么？完全依靠神。君王制度呢，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路线，就是依靠人为什么要君王制度啊？就是我现在不需要那么辛辛苦苦了，而每次在那边仰望主、呼求主了。然后呢，这个不管我灵性好或坏，总是有一个政府在那边保护我，对不对？这样子多轻松，对不对？士师制度的话，就是说你的 你的生活的什么平顺不平顺跟你的灵性很有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很近的时候呢，神就保护你们，但是问题是神我们平常看不见，那旁边这些四周围的这些邻国啊，都虎视眈眈，你就觉得说我这国家没有军队哦，觉得哇，好没有安全感哦。但是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单单的来依靠他，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条生命树的道路啊，就是你来求祷告神，跟神在一起，神就负责保护你，神是你的一切的供应跟保护跟安慰，对不对？但是呢，君王制度就不是，它是一个现成的一套东西，你可以依靠这一套系统来保护你，来给你提供所娱乐啊，然后给你供应啊，这个国家里面一切的这个所需要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一套离开不需要神都可以运作的一套系统。所以说四周围的国家都这样做的，这就是分别三个数的这个路线啊。好，所以呢，所以君王制度是神的旨意吗？他们现在求立王，对不对？那君王制度既然是这个分别三个数的这个路线，可见这个君王制度应该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啊？但是呢，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君王会从他而出。雅各也曾经预言说，犹大支派会出君王，对不对？摩西律法里面也许可他们立君王。所以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神要不要君王制度？神的本意啊，是他自己要做以色列的王。神怎么样做以色列王？他们最直接的就透过士师啊，神来每一次神自己拣选领袖，对不对啊？然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神自己来保护他们。但是呢，神也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会要求立王，就像是神知道亚当会选择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一样的，所以神就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借此呢会成就神更高的旨意，来彰显他自己的爱跟智慧。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啊？所以君王制度本来不是神的，不是本来神本来不是要这个东西，就像神本来不要亚当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但神知道他会吃啊，所以呢，后来当他吃了之后，神就为他们预备救恩，借着这个救恩，神把他自己的爱，把他自己的能力，把他自己的荣耀更大的彰显出来。所以借着人的失败，神彰显了他的荣耀，对不对？那一样的，现在借着人选择要立王，神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后来神就借着兴起大卫，让大卫来预表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是真正神心意中要来的那一位王。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君王会从他而出，雅各预言说犹大支派会出君王，当然是讲到说后来这些以色列国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其实神真正的借着他们所预言的最终都是指向基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君王，要来的君王。好，所以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神也是成全他的美意了。OK， 所以君王制度是神的旨意吗？是也不是啊，是因为神会借着这个事情彰显他的荣耀，不是呢，神最终还是神本来的意思是要来啊自己做他们的王啊。那时候有一个便雅悯人呢，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或者翻译成为大财主啊。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啊。好，这里看到扫罗出现了啊，他们这个沙漠准备要选一个王，对不对啊？那扫罗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这边都列出来了，一堆名词，亚非亚生以哥拉，以哥拉生喜罗，喜罗生亚别，亚别生基士，基士才生扫罗，把这些名字列出来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些名字的意思。亚非亚是吹气的意思，以哥拉是头生的，喜罗呢，他有一个意思是叫种子， 亚别的意思是神是我的父，基士呢是公的意思，扫罗呢是欲望的意思。好，好，那这些名字放在一起有什么含义呢？吹气。OK， 好，有人说，哎，你们这圣经简报站什么寓意解经啊，灵异解经太多了，可不可以少一点？但是呢，其实特别是旧约了，旧约里面，如果你不从灵异来看的话呢，你光是看它表面上的意思，我觉得很可惜，会漏掉很多的宝贝啊。因为旧约像是一些图画、一些故事，但它背后有更深的属灵的含义了。所以，既然这边写了这么多名字哈，我们还是来思想看看啊。你可以有别的看法，但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哈。吹气呢，让我们想到这个神呐、啊，在造亚当的时候，他就吹一口气在他的鼻孔里面，对不对哈？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亚当是神吹气在他的鼻孔里面而出来的。投生的呢，亚当也是神人类投生的。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好，种子呢？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说，神啊，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就是说从一个起源，所有的民族都从一个起源来的，所以到归根结底就是从一个种子出来的，从一个种子生出了所有万族的人啊。好，这个种子是谁啊？就亚当，对不对啊？神是我的父，谁可以这么说啊？亚当可以这么说啊，因为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啊。公呢？诗篇一百二十七篇啊，四到五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所以儿女是剑，那公是谁？公 ，OK， 公可以说是父母亲，对不对啊？父母亲是弓，但是这个诗篇里面这边就讲到好像是那个弓箭手是那个父母亲，那个勇士是那个父母亲。但是呢，其实弓也可以说是父母亲。那个箭呢是儿女啊。因为我每次看到这样我就想到有一本书叫先知啊。有个纪伯伦他写的这本书不是基督教的书啊，但是里面有一些原则跟基督教的原则蛮近的啊。他里面有一篇讲到孩子，那我就截录里面的一段，他说你好比一把弓，就讲到说父母亲，他对父母亲说的，父母亲好比是什么？一把弓，孩子呢是从你身上射出去生命之箭，弓箭手看见无穷路径上的箭靶，于是他就神啊，这个弓箭手就是神，神他就大力的拉弯你这个把弓，就是父母亲，父母亲是弓，然后希望他的箭呢射得又快又远，就是孩子。神是那个弓箭手，父母亲是弓，那个箭呢是孩子，神拉弓把这个箭要射出去，所以他呼吁这个父母亲怎么样，要欣然屈服在神的手中吧，因为他既爱那齐飞的箭，也爱那尽存于他掌中的万弓。他这个前面有还有讲到一些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啊是神托付给你的，所以呢不是你的自己的东西，你只不过是一个媒介，神借着你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然后呢借着你把这支箭射出去了，所以你要甘于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所以孩子是箭，父母亲是弓，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这个最原始的弓是谁？就是亚当，对不对？借着亚当后来所有的这个箭啊就射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呢扫罗的这些先祖啊，你看每一个人其实说起来都是在指责亚当，对不对？所以每一个都是指责亚当，吹气啦，投生的，种子啦，神是我的父啊，弓，可以说都是讲的亚当。所以扫罗是代表什么？他欲望啊，他就是出自亚当，所以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他是预表救人。我们旧造的生命就是从亚当来的，从亚当来的。你从扫罗的这些先祖的名字，你就看到他就是从亚当出来的一个生命啊。亚当出来的生命就是救人，就是属血气的。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欲望 desire。 好，那我们对照一下这个大卫。大卫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至少撒母耳记里面只有提到他是耶西的儿子啊，路德记里面还有其他的历代志啊，讲到他的祖先是谁，讲了更多。但是同样在撒母耳记里面，他只提到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的意思是我拥有或者存在的意思，大卫的意思是蒙爱的意思。我拥有，我存在，这个让我们想到神对摩西说啊，我是自由拥有的啊。蒙爱呢，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西跟大卫的这个意思啊，耶西可以说是讲到神，对不对？蒙爱呢，就讲到说他是出于神的，他是属灵的，他是预表基督，对不对？这跟扫罗做一个对照，对不对？一个是出于神，一个出于亚当，一个属灵，一个属血气，一个预表基督，一个预表救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都有两个，第一个是失败，第二个是成全神的心意。第一个王是扫罗，第二个王是大卫。圣经里面第一个人是亚当，第二个人是谁？是基督，对不对？第一个人是出于地，第二个是出于天。第一个人是属血气的，第二个人是属灵的。第一个人是旧人，第二个人是新人。所以扫罗他在旧约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他很多他的故事，但我们要知道他属灵的含义是什么，他是代表一个旧造的人。好，接下来那个找驴的事情我们就下次再说了。